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8日，首先与网友分享的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北京进一步放宽购房限购，以提振地产市场。这个新闻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财经媒体也对这个新闻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评论。普遍的舆论是北京扛不住了，若北京扛不住了，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它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北京市住建委等相关部门宣布推出新一轮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它的核心内容是三个方面。第一是限购政策大幅度放宽，主要是加速核心区的需求释放。就之前北京已经解除了五环以外的限购，那么对五环以内这次啊做了大尺度的政策的松绑。以往五环以内非北京籍的居民面临了比较严格的社保或纳税的要求，就通常你需要在北京纳税3到5年，但这次统一降至只要交满1年就可以在五环内购房，那么这个是非常容易达到的。第二个内容呢是大幅度降低融资的成本，就北京市的这一次政策调整，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推出了多项突破性的举措，比如基础额度大幅提升，夫妻双方最高可贷款240万元，比如叠加多项的支持政策，在城六区之外购房、绿色建筑、两个孩子以及两个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夫妻双方最高贷款额度啊可以上浮100万，总额度上限可以达到340万。那么这对于购房者有首付压力的，它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就你买不起房啊，我给你增加贷款。第二个方面，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呢是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就是每缴存1年可贷一定额度，就一个人每年可以贷20万，就夫妻两个人每年可以贷款40万。就明确向长期稳定的缴存人倾斜，那么这个是显然是鼓励年长者去买房。第三个方面，降低融资成本，对改善型的购房者提供资金的支持，就允许无房或仅有一套房的家庭在结清贷款前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你看这个是明显鼓励啊家庭拥有第二套房，所以你看这个它就远远就脱离了住房不炒房子用来住的那种逻辑了。就现在党啊认为只买一套房不行，扩大代押过户范围至公积金贷款，简化二手房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对改善型的购房者还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进一步激活存量房产的消费潜力。这次北京的第三个新政策呢是房屋的赠与与资格简化，就父母赠与子女免核验购房资格。就新的规定明确，父母将本市的商品住房赠与子女时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就你子女不管有几套房还可以接受父母的赠与，然后父母呢又作为无房户再享受优惠政策。再结合刚才的公积金贷款鼓励年长者，你能感受到就这次北京的新的这个购房政策呀，他还是有针对性的，就他发现这届年轻人不行，不给力，没钱，穷光蛋，现在把政策的焦点呢放在这些啊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这些人有钱，得把这些人动员到房地产市场上来。那么对于这个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的北京救市的这个新闻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次北京的新政策它主要是有两大呀政策追踪目标。第一呢是鼓励外地人到北京买房，而且不惜啊把五环内对外地人开放，因为之前北京对外地人是非常不友好的，包括蔡奇亲自发动的清理低端人口运动。但是现在财政收入不行了，消费不行了，房地产市场守不住了，所以要欢迎外地人，这是他的一个政策目标。第二个政策目标是要鼓励北京人再多买房，就有房子住不行还得再买，那么政策的着力点就瞄准了中老年人，所以他完全背离了啊中共的所谓的住房政策的初心。习近平一再强调房子用来住的，住房不炒，就各国家住房政策的 焦点还是帮助年轻人，帮助没有能力买房的人解决住房问题。但是现在你看，从北京，从中国其他地方政策来看，它背离这样一个初心，现在是让有钱的人、有能力的人多买房。你看他这个文件毫不掩饰，就你已经有一套房了，老年人你可以把它捐给子女，或者捐给子女的名下，哎，我们就认为你无房。而且子女呢，他也不受原来二套房、三套房那些限制，因为我们不核查他的资格。所以这次政策为什么被中国的社交媒体的舆论普遍认为北京扛不住了？所谓的扛不住了，就是有些不择手段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北京的这个房地产的新政来看，实际上除了上海以外，其他的省份政策都比北京这个宽松。北京这次放开之后，它剩的政策空间就不大了。那下一步要讲的政策，那只有是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每家再多买一套房。你除此以外，它剩下的政策余地非常小了。那么这一次这个政策放松，会不会像18年涨价去库存，再激起北京的市民或者外地人到北京抢购房子呢？ LT 认为可能没有那么乐观，而且政策的制定者也没有那么高大的目标。现在北京的这个政策制定者，他是要遏制房价的下跌，他要护盘，因为现在房地产的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因为过去房子一直涨，即便房价格的下跌，北京上海也是最扛降的，但是经过过去3年多的房地产危机，北京上海的房价信仰也被打破了，没有哪地方房价不能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经有住房的人，你在政策的诱骗下再去购买额外的房子，这个也会有些吸引力，但是受众对象会非常窄、非常小的。特别是现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就业压力非常大，对年轻人来讲，你即便是外地人只需要一年的社保，但是对这些北漂、对这些外地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有那个能力背负几百万人民币的这个贷款。而且你北京的工作还那么不稳定，所以 MT 感觉北京这个政策它对市场的刺激作用还是需要观察的。 MT 认为并不乐观。实际上有关中国房地产呢，另外一个更重大的新闻被中国舆论大大低估了。彭博社今天的有个报道， MT 看的还是很震惊的，就中共现在可能真是有一点狗急跳墙了。就彭博社报道的另外一项有关房地产的政策，它的杀伤力啊，远远大过所谓的征收房地产税。就中共啊，现在已经不顾一切了，要抢钱捞钱了，不管你有钱人没钱人。就有关中共迄今为止对房地产业最大杀伤力的这个新的政策以及政策影响， LT 在今天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会与网友做全面的分享分析。北京这个政策啊，它更多还是一种守势，更多的还是一种啊防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他们综合中国官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报道的一个综合报道，它也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首次证实南中国海撞船事件致两海警死亡，中国官方追授四名烈士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称号。资料显示，其中两人去年8月11日在海上维权行动中牺牲，这与中国海警船当日在南中国海追逐菲律宾船只期间与本国军舰相撞时间吻合，意味着中国时隔一年首次间接证实撞船事件造成两名海警人员死亡。中国人民武警微信公众号发布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中，伊希玉、苗建、成龙、焦和林四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主管中华英烈网资料显示，年仅22岁的伊希玉生前是中国海警局战士。烈士的事迹是2025年8月11日参与南海一线维权行动牺牲，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成龙的网页信息目前均标注不详，显示正在补充完善中。据早前截图信息，25岁的成龙生前是中国海警局直属第3局的南域舰执法员，与伊希玉 同日在海上维权行动中不幸英勇牺牲，但牺牲地点不详，同样追记一等功。去年8月11日，中国海警3104号南域舰在黄岩岛附近追击菲律宾巡逻船时，与解放军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桂林舰高速相撞。事后菲律宾公布现场视频，称中国船只危险行动，并怀疑中方有人员伤亡。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这一次的劣势它是解放军制造的，就解放军海军撞死了两个海警的武警，所以这在官方的劣势名录里面还是非常奇葩的。你劣势要么是被敌方伤害，要么是在完成任务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事故，这个就活生生的被海军的军舰撞击。所以这个事件是非常具有争议和反讽意味的。菲律宾方面在去年8月11日就向全世界公布了现场的录像。菲律宾方面公布的这个现场的记录非常惨烈的，因为解放军的这个军舰呢，它的吨位要大得多得多，双方高速相撞，把海警船的船头完全是撞瘪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对撞呢？它实际上它还是体现了中共当时的战术是非常凶残的，就当时的战术是要完全把菲律宾的那个小巡逻船完全给撞毁，就两个夹击，完全让菲律宾巡逻艇上的人全部葬身，就这个心有点大，有点过于凶残。那么菲律宾呢，他也利用这样一种中共想一口吃掉他们的这种战术，也采取了一些引诱和灵活的躲避。所以这个悲剧的形成它还是体现了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太险恶。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形象，假如这个战术成功的话，菲律宾的巡逻船会船毁人亡，那就不是两个人了，一船人都会完蛋。所以这次中共高调的公布这两个劣势，实际上是很容易从公开新闻当中还原当时的惨烈的状况的。如果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生命我们更加尊重的话，应该追究当时做这样一种战术方案甚至是现场指挥的军官的责任，这完全是一种鲁莽残忍的袭击战术，最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但中共方面的做贼心虚，不愿意让中国国内的民众了解这个真相，一个是拖时间，第二不愿意还原当时的这个现场。所以 LT 认为历史应该对这起事件正本清源，因为你作为海警也好，解放军海军也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中国的这个疆土，这都无可厚非，中国有中国的观点。但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解放军的这种导弹驱逐舰与大吨位的海警船企图制造这种船毁人亡的恶性事件，这个本身是值得谴责的，因为你远远没到交战的那样一个程度。所以这个事件呢，如果中共的高层军方高层不接受教训，还会有更多这种悲剧。你比如最近解放军经常炫耀我们的空军在天空上教训骂了台湾的飞行员，最近还有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在空中骂了外国的飞行员，而且这些飞行员骂的都很厉害，你不行的我要打你，就这种鼓励这种鼓舞，他会有更多这种铤而走险的举动的。所以 LT 认为中共应该从这个事件这个悲剧当中接受一定的教训，最后倒霉都这些年轻人，那些做鲁莽决策凶残决策的人逍遥法外。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 LT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标题成为热门新闻还不是太理解，这个热门新闻普遍标题是韩国主席回应性贿赂裁判丑闻，目前绝不会存在此类不当现象。 LT 为什么对这个新闻标题上了热搜感觉很奇怪呢？因为中国的足球，中国的足协已经烂得一塌糊涂了，足协主席陈述都去坐牢了，国家队主教练李铁都去坐牢了，怎么哪里有资格哪里有心情去嘲笑韩国足球韩国足协呢？这是 LT 当时看这个热门新闻标题感觉不解的地方。但是您如果了解内容以及中国网民热炒的一些观点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新闻确实应该是中国热门新闻，是有道理的。我们先来看看 中国澎湃新闻的报道，北京时间8月8日，韩国足协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为近日被爆出的性贿赂丑闻正式道歉，并明确声明目前绝不存在此类不当行为。报道称，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在韩国国内进行的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和友谊赛之前，韩国足协为外籍裁判员和监督员等10人安排了性招待，足协职员为色情招待每次支付金额少则数十韩元，多则超百万韩元。据 JTBC 电视台报道，其获得了一份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审计报告，其中包含韩国足协向外国裁判提供性招待的内容以及相关支付记录。对此，韩国足协曾回应称，该事件发生在15年前，由于足协文件保存期限只有5年，因此无法准确说明所有具体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公开信中，韩国足协表示，对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之后围绕足协出现的种种负面消息给各位带来的巨大失望与担忧，我们深表歉意。本应通过进球而进行的顽强拼搏与热情，以及在此过程中展现的公平竞赛精神，近期却丧失了本应履行的职能，陷入了名副其实的惨淡境地。那么对这个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就第一，中国球迷是很看不起中国足协，看不起中国国家队的，怎么韩国出了事，中国的球迷这么热烈的来讨论而且声讨韩国足协呢？他实际上中国网民呢集中在两件事上，而且认为这两件事中国球迷的激愤呢、情绪激昂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就第一个呢，是在这一次韩国媒体暴露的丑闻当中，有一件事是与中国有关的，而且中国在这个事件当中是利益受损者，所以这个就不是简单的是自己的足协不行去嘲笑别人。他这是个什么事呢？是2011年在奥运会预选赛上，韩国主场对中国国奥队的比赛，那么那场比赛中国国奥队是0-1输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中国国奥队水平不如韩国队，但是那场比赛韩国人确实是上手段了，像中国的黑话上手段。他上什么手段呢？赛后把裁判请到按摩店，韩国足协支付了51万韩元的招待费用。那么本来中国输球，中国球迷也没有怨天尤人，就认为自己的水平不行，但是这次明晃晃的韩国贿赂裁判，而且出现了中国当场比赛的失利，那么这个让球迷呢形成一种义愤。所以今天很多之前骂过中国队的一些球迷呢也在借机发泄一下，就原来当年是黑哨，这个就点燃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我们足球不行除了我们自己检讨以外，这个外面人也欺负我们。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能理解，怎么一夜之间中国的网络全网球迷都来声讨韩国，这个确实与中国利益是有关。第二个呢，中国网民议论的焦点呢可能就是官方不太喜欢的了，这个与韩国有关，与中国也有关。就中国网民议论焦点第二个方面呢，是韩国足协在声明当中那句话，就以前肮脏事那是做确实很多，但目前绝不会再出现此类的不当行为。那么这个被中国网民拿出来作为热点的焦点议论呢，这个就有一点指桑骂槐，因为这个无论是中国足球界还是中国的政界，包括中国的反腐，都是这个论调。十八大以前乱七八糟，十八大以后习主席领导下，怎么还有顶风而上的，怎么还有少数人胆子大的，现在弄来弄去，现在十八大这个就不敢说了，因为现在十八大以后比十八大以前的这个腐败更猛烈了，现在你没有一个亿新华社不会点你名的，不会报道的，所以目前绝不会存在此类不当行为。他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共鸣，就当权者都是一个德行，坏的都是别人，我现在是好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个新闻在中国发酵他从开始说中国吃了亏了被人家做掉了，这个是合理的，也有证据的，后来发酵到以前做很多坏事现在不会做了，就不相信韩国足协的这个承诺，发酵的不相信中国足协的承诺，不相信中共的 这种标榜或者吹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舆论方向，因为它很容易让中国的网民带来一种联想和对比。你看，中国足协无论是比赛成绩，还是道德作风，还是遵纪守法方面一塌糊涂，但是至今中国足协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道歉。今天中国网民也在列举这个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足协的前任主席陈树元，他在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候，在法庭上他做了道歉，这个是罪犯的一种忏悔，这个是能找到的跟足协有关的道歉最高级别的。但是作为足协这个组织，特别是现任的足协主席，没有人向中国球迷道歉，这个当然会引起球迷的不满，你进而再去联想，很容易引发到中共出了这么多的腐败官员，这么大面积的腐败，中共共产党从来不道歉，不仅不道歉，反而呢丧事喜办，每出一个贪官，习主席就给自己戴一个光环，哎，我又反腐了。所以韩国足协这个道歉呢，如果放在中国，那完全是一个正能量的事，不需要道歉，韩国足协完全可以发一个，在中国的话可以发一个通稿，足协反腐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倒查15年，你看是不是中共是不是就这个逻辑，就韩国这个拿到中国来啊，是个好事，是个正能量。所以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很滑稽的事儿，韩国这个新闻，但是到中国媒体的反应，这个里面报道还是很多的。 LTE 一直是坚持一个观点，绝不要低估中国网民的这种判断能力，尽管中共会选择性的留一些小粉红的无脑言论，但是在中国社会还是存在大量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独立立场的群体存在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台湾上报的一个报道，蔡英文出任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拉台绿营的选情。蔡英文前总统已出任民进党新北市参选人苏巧慧的竞选总部主委，以期拉台民进党在这一蓝营执政县市的选情，翻转蓝绿政治版图。苏巧慧今天受访时证实，蔡英文已一口答应出任竞选总部的主委，还为他录制了新时代新市长的文宣片尾，并感谢蔡英文出面力挺。面对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战，蔡英文已同时出任三个县市的竞总主委，除了由苏巧慧出战的新北市，还包括台东县和基隆市。绿营人士期待蔡英文出面有助于民进党在地方选战中完成内部整合，更能凭借蔡英文超越蓝绿板块的影响力，为选战注入强心剂。那么对台湾的地方选举，特别是蔡英文这一次啊，为三个地方，到目前为止为三个地方民进党的参选人站台打气，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蔡英文现在啊成为绿营最大的公约数，这个是针对赖清德的，就在整个绿营包括偏绿的中间选民，最大的公约数是蔡英文。那么这个是值得赖清德啊反思或者学习的，尽管赖清德有赖清德的强项，但作为总统，作为民进党的领袖，蔡英文那种啊柔中带刚，甚至有一定的战略模糊，是对民进党是有利的。你比如说蔡英文的抗中保台，他的核心主旨就是用民主对抗独裁，民主对抗威权，就我的长处就是民主。但相反的，这个赖清德呢，他与中共的对抗主要是对抗中共没有资格索取台湾的主权，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就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一直存在两岸之间的，甚至部分蓝营的也有这个观点的。但这个事儿天天拿在嘴上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不仅会挑动中共啊最忌讳的神经，它也会让美国在国际上来支持呼应台湾，也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美国不愿意谈论台湾独立的问题，尽管台湾事实上是独立的，中华民国本身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号，但是美国不愿意谈这个事儿。当然赖清德可能有赖清德的考虑，但 LT 认为蔡英文的那样一种战略的模糊与美国的台湾政策契合度更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蔡英文他在强硬的方面呢，实际上比赖清德更强硬。所谓的强硬，你不能自己觉得强硬就是强硬，你的这种强硬能够激发台湾社会的共鸣，那个才是强硬。 你自己强硬跟习近平打一架，第一这个约架约不约得上，打不打得起来，那种约架意义不大的。你真正的强硬，你能不能把你的一些意志让台湾社会来认可来共鸣？你看蔡英文他在这方面呢，他是非常毒的，非常狠的，甚至是中共在这方面呢吃够了苦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中共的这个红二代后来移民到香港，向新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创新投资这个公司，后来这个向新夫妇呢跑到台湾来买房子，然后被蔡英文逮住了。蔡英文逮住了，这个可不像现在赖清德这样什么调查呀、取证啊，然后什么公开怎么审判呢？蔡英文当时把这个向新夫妇逮住之后就扣押在台湾，而且迟迟不审判调查，一共调查了1363天。那么这1363天让台湾的这个舆论，台湾的普通民众深深感受到中共产党啊对台湾的渗透，对台湾的欺压，都弄到台湾岛来了。这个对蔡英文推行的两岸政策，对蔡英文的这个帮助民进党的选举，这个是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这坦率来讲，这是一种无中生有啊，相亲是没有事的。所以在这种舆论战、这种攻心战上，就蔡英文他并不是表面的那么一种柔弱或者是所谓的包容，就他狠的地方啊比赖清德更狠，这才是讲政治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既然不赞成赖清德要过于刚硬的一种做法，有什么建议呢？ LT 观察台湾政坛这个局势，认为赖清德啊应该在蓝白之间应该能够找到包容解套的机会的。现在民进党内的一些名嘴大佬，坦率来讲把赖清德也带歪了。现在整个民进党最大的敌人是谁？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当然是国民党。但是你再看看台湾的舆论，被民进党的这些名嘴制造的这样一种民进党的舆论，似乎最大的敌人是柯文哲，最大的对手是民众党。他当然是关键少数，但是无论是从政治的底层逻辑还是政治的战术来讲，把民众党当民进党最大敌人，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资源去对付这个柯文哲，这个是需要赖清德更聪明一些。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 BBC 啊非常少见的一个美国政治大新闻的报道。就 BBC 它一般都是有些滞后，去把别人的新闻拿出来自己再评论一下，主要干这个事儿。但是这一次 BBC 对美国政治新闻的报道成为啊这两天国际舆论的一个焦点。 BBC 昨天独家报道了他们对美国前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专访，那么这个专访从昨天到今天都成为美国最热门的新闻。在这场备受瞩目的访谈中，亨特拜登首次公开坦言，就他的父亲拜登卸任前给予他的全面特赦令对美国社会以及他父亲的政治历史遗产而言并非好事。就亨特的这个表态啊，迅速引爆了全球媒体以及政坛的热议，再次将美国总统特赦权的界限、政治家族的伦理困境以及民主制度的法治原则推向风口浪尖。当然在这次报道当中，亨特拜登透露的另一个信息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就亨特拜登公开透露了拜登的最新的健康状况，就他说前总统拜登癌症已经扩散转移到骨骼等部位，并带来了明显的痛苦和身体的失能，这个还是让各界感到非常痛心的。那么 BBC 这次对亨特拜登的采访以及 BBC 啊，他们也做了一些立场性的解释。就我们看专访啊，他不完全是接受访谈的人的观点，因为在他提问过程当中以及在他编辑过程当中，媒体的观点他也渲染进了这个专访。那么综合来看 BBC 的报道，他主要传递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对当事人的自我坦诚与矛盾心态的采访，这个内容还是比较震撼的。采访当中，在主持人的这样一种啊诱导下，亨特拜登为他自己多年深陷毒品与酒精成瘾以及因此遭到公众的羞辱，他感到非常痛苦，就自己不能自拔。也就是说亨特拜登承认他是有很多污点，是有很多罪责的。但是随后呢，他又话锋一转，当然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话锋一转，他公开坦诚他父亲给他的特赦令客观上是有负面效应的。 他这个不是说给他自己有负面效应，就他认为他父亲袒护他给他特赦令对美国对美国社会是有负面效应的，就他承认这项决定没有为美国的法治树立良好的示范，也无法完美的保护他父亲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政治遗产。那么这种事儿由当事人亲口说出，所以他的冲击力就非常大。实际上这种观点美国舆论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由被特赦的亨特讲出来，这个张力就更大了。这个报道第二个内容呢，是他回顾了拜登啊特赦他儿子的这个事件的脉络，就是说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以及他担任总统之后多次公开承诺不干预司法不特赦儿子，但是呢在他离任之前他签署了一份涵盖从2014年至2024年间所有可能涉案行为的无条件跨度长达十年的全面特赦令。这就让亨特面临的所谓的非法持枪税务欺诈案都一笔勾销了，就出尔反尔。这一段呢，这个是 BBC 他想做的背景报道，或者来强化亨特拜登的醒悟。第三个内容呢，也是借亨特拜登之口，他也夹杂 BBC 的评论，就认为拜登特赦儿子是对拜登的政治遗产与美国制度公信力的直接冲击。就拜登一向以恢复美国的民主制度常轨与捍卫法治尊严作为其核心的政治招牌，但是这项特赦令在拜登的批评者当中认为是自毁长城。实际上美国民主党内也有很多批评拜登的这个特赦令的，比如科罗拉多的州长威利斯，他就公开批评拜登的做法，认为这动摇了公众对美国司法公正的信心，也给政治对手提供了口实，削弱了拜登作为总统的道德高地与历史的定位。那么第四个他报道部分呢，就 BBC 他也借机呢宣传了拜登是怎么想的，就拜登为什么原来说不特赦他儿子的不干预司法的，为什么又干预又特赦呢？ BBC 呢是借拜登的夫人吉尔拜登对媒体的一段解释，因为你采访不到拜登本人，他们借拜登夫人的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段解释。就拜登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考虑是鉴于政坛风向转变与政治对手的强烈针对性的打击，就拜登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充满政治动机的司法环境中入狱。但是 BBC 最后他也评论说，这种基于亲情的防御心理与现代民主国家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碰撞。那么这个 BBC 的报道之所以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实际上这个在每个国家在所有的当权者当中啊都存在这类问题，但是呢对普通的人对社会的公正性而言，这种亲情或者人之常情它又变得不那么合理不那么公正不那么人之常情。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两条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新闻。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即将达成，但其附加条件必须满足。你看这个贝森特说周二周三就能达成协议，这拖到星期六还没达成。这个报道主要三个内容，第一呢是伊朗表示他们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过境路线达成协议非常接近，这是伊朗官方表态，非常接近是打了引号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呢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导致海峡重新开放，开放海峡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第三个主要内容呢说，一名美国官员称阿曼与伊朗之间恢复商业航运的协议预计很快会达成，这可能为恢复波斯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铺平道路。那么路透社他的报道的角度不一样，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与彭博社不一样。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即将达成但不会独自开放水道，伊朗周六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达成的协议即将达成但这不足以疏通该水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表示伊朗在那里集中了另一艘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预计伊朗和阿曼很快会达成协议以便恢复正常的石油运输， 一位美国官员周五告诉路透社，阿曼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我们预计很快就会达成协议，一旦宣布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这个官员表示，与以往一样，美国的行动将继续以伊朗履行承诺为依据，并与伊朗的履约情况挂钩。伊朗革命卫队今天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决于华盛顿是否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无关。你看，一方美国说我们跟伊朗谈判呢，就是阿曼跟伊朗谈判，伊朗呢又说我们跟阿曼谈判与美国无关。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没有具体说明条件，但表示华盛顿必须停止干预地区谈判的进程。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一定会重新开放。消息人士本周表示，达成协议将赋予伊朗一定的控制权。那么对目前的最新进展， LTE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伊朗与阿曼就临时航道达成协议，这个还是一种啊区域紧张局势的降温。尽管伊朗现在他不承认说是给美国面子，或者不愿意承认是在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准备，但实际上他就在往这个方向走。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伊朗反复强调只要美国答应条件就能恢复航行，而且认为伊朗与阿曼这个协议签订了也不能够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伊朗人究竟在传递什么信息？他们想干什么？你既然签订了协议，临时航道的协议签订了，那为什么不航行呢？那么他就提出来还需要条件。那究竟有什么条件呢？今天伊朗媒体也没说，美国人也没说，相反美国倒说了给伊朗的条件，就伊朗你与阿曼达成了协议，美国呢还要看行动，就看有没有船通过。如果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那么美国会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这是美国条件倒提出来了。相反伊朗究竟要美国答应什么条件，至少是伊朗的媒体国际媒体没有说，他们会不会私下告诉了美国或者正在与美国谈判，这个就不得而知。因为川普昨天还公开对媒体讲说谈判进展很好，那么 LTE 猜想伊朗的条件可能是至少是包括三个方面的。第一呢，是立即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因为伊朗现在不管偷偷卖油还是光明正大卖油，现在一滴油卖不出去了，这个可能是伊朗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他与阿曼形成协议当中赋予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管理权，就伊朗他并不是追求立即设收费站，但是他要拿到这个执照，拿到这个许可证，就他与阿曼的协议里边明确了伊朗和阿曼都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就改变了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自由航行的水道，改变了这个性质。那么伊朗提这个条件，他是为未来他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奠定一个所谓的法理基础。那么从美国的媒体分析来看，这个他很可能会得逞，因为对川普来讲，你现在只要恢复航行，我不管你有没有控制权，你只要恢复航行。那么伊朗他希望他与阿曼的这个协议美国要背书，这也是他一再讲的，就第三方不能破坏这个协议。所谓第三方不能破坏这个协议，就美国你得支持公开承认伊朗与阿曼的协议，如果承认那个协议，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他就有了。那么第三个伊朗的条件很可能是备忘录上涉及到的部分资金的解冻，就他要拿一个见面礼，就伊朗一再要求说美国要做出一定的表示，就我相不相信你，你得做出一些姿态，就这个解冻的资金260亿这个得到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与阿曼的协议最后能不能达成，从谈判来讲他们已经结束了，现在没有签字是等美国的背书，那么美国会不会支持这个协议，为这个协议背书呢？那么这个周末就显得非常关键。那么对于川普对美国来讲他也是两难，他如果背书，那么就面临未来通航过程当中船只要接受伊朗的审查或者要报备伊朗，而且伊朗他也公开宣称谁的船都能过，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船不能过，那么这个显然美国不会同意他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双方在最后的时间能不能够互相妥协， LT 认为是有可能的，也就在周一美国市场开市之前双方 突然达成一种默契，不可能是书面协议，因为书面协议只有阿麦那个协议，能不能桌底下达成一种互相的口头谅解，这个周末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判断， LT 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逻辑很简单，就即便是白纸黑字了，美国也可以随时撕毁，伊朗也会随时撕毁，所以对这两个国家来讲啊， LT 不太去期望他们达成一个什么漂亮的文本协议，只要能形成一种啊事实上的双方认可的规则潜规则，美国能够结束伊朗战争，这个事儿就能画句号了，这是双方目前的共同目标。那么如果这次伊朗阿麦协议达成，美国不反对，暂时恢复通航，接下来的美国伊朗的谈判仍然是啊极其困难，而且随时又会打破协议，又会出现交战，就这种情况它是一种大概率的。但是对眼前来讲，星期一开始之前非常值得网友们围观，会不会有些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